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这世上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心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就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的平安能够完全是建立在主圣经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马太福音24章25章都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那最后一个礼拜，临上十字架的那段时间，主耶稣所传讲的关于他再来的信息。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上帝审判全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世界的末了那么主耶稣说，在那末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征兆会有各，我们在上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到多处会有灾荒，会有地震，然后会听见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么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人的心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没有爱上帝爱别人的心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比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比如说一些灾祸一些地震，一些天灾，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会看见在这近100-200年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一点，其实在历史上这些事情也都有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要听见。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今天这个社会被人称为信息的社会。今天我们很容易听见声音，很容易听见新闻你的手机，你打开你的手机，哇，就是这个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你很快就传到你的面前就是你像在以前，比如说在不要说太远，就差不多20年前、几十年前，你比如说非洲有饥荒有战乱有很多的这种无辜的人被杀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那时候在非洲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不像今天我们非常容易听见这些信息，而这绝大多数信息都是什么？都是让我们心里失去我们的平安，对不对到处人攻打人，各种的仇恨，各种的罪案发生到处的天灾人祸，这些事情我们很一天到晚就听到。你看这个电视上面好的信息他很少去讲，但是不好的信息他就到处的宣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越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容易天天被这样的事情所环绕。那么然后主耶稣反复的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就是什么呢？有假先知会起来那么这些假先知、假基督或者这些异端，他们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就说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或者什么时候，具体哪一个日子、哪一天、哪一年、哪个月、哪个一天他会降临，他在那里，他降临在那里，他降临这里。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异端出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就明确的说主耶稣基督会于什么时候降临，或者降临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一点，我们来思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北美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一些大的异端，主要的异端，他们的创始人全都做过这样的预言，然后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预言他们就有人就说主耶稣基督 要在1914年会来，当然1914年早都过去了，世界末日也没有降临，耶稣基督也没有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也没有再来，他们也说就是有说在1943年非常具体的三月什么时候，然后又说1944年，还有这些异端的创始人他也说以后新耶路撒冷世界末日来到，新耶路撒冷在这个被建成，建在什么地方呢？建在这个密苏里州但是我们到今天也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没有在这个密苏里州建立。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些异端，尤其是在我们北美大陆上出现出来，但是显现出来，但是影响到全世界，很多很多人去信靠跟从这些异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明确的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或降临在什么地方。所以主耶稣就提醒我们，到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人说耶稣什么时候降临，耶稣降临在这里，耶稣降临在这里，明确的讲出那个日子。那如果有人讲出这个日子，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你们千万不要去信，千万不要去跟从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跟从他们就是落到灭亡里去他说耶稣基督降临在这里你如果跟着去，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主耶稣基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这样的话是站在他人子的地位上面，以他人性100%人性的一面，他讲这样的话就是说耶稣基督常常自称自己是人子，就强调他人性的一面，就是说他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说他站在人性的地位上，他都不知道他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世界的末日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只是说那日子近了，近了，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但是每一个人站在人的地位上，你不要去猜测那个日子具体是哪一天，你更是不要去以上帝的名义去宣告那个日子是哪一天，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即便是连耶稣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他把这个主权这个权柄交在天父上帝的手中但很多有些异端就用耶稣这句话就说就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就说你看连他都不知道连他都不是上帝。那我们要清楚，耶稣讲这句话是站在他人性的地位上讲这句话，那么他也是完全的上帝，那他当然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审判。因为是谁来审判呢？是主耶稣基督来审判，因为父把审判的权柄是交给子的。父不审判什么？父不审判什么？父把审判的权柄是交给子的。所以站在神性的地位上，他是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审判全地的上帝但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其实给所有的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表达或者一个榜样。站在人的地位上都不要说主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末日什么时候都不要讲因为这是神才可以讲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事实上我们就会知道这是辨别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很多很多的异端无论是在西方无论是在东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会讲基督什么时候降临，具体讲在哪一天降临或者哪一年降临，具体讲在什么地方降临。东方的异端也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圣经记载主耶稣的话他反复的强调，就是不要去讲那个具体的日子，不要去猜，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去讲那个日子呢？为什么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提摩太后书的4:3-4这也是谈到末日的光景。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越是那些引起人心中的那种好奇心越是那些就是很奇奇怪怪的这个教导和话语，人们越有兴趣听那个纯正的道理，纯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些没有人感兴趣人们就喜欢听那些所谓奥秘的事情，所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那么所以很多的假先知异端就抓住这一点。那么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末日是什么时候，末日是什么，这是人们很感兴趣。所以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抓住这一点，他们就告诉人末日是什么时候，告诉具体的时间啊。虽然主耶稣一再的警告，只要说这个话的就是假教师假先知啊，就是冒传神的话啊，假冒神的名，谬传神的话，就是这样一再警告。但是到末世的时候，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出现。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上帝审判全地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再一次来到世界上审判全地的日子已经近了，非常非常的近了。但是这个具体的日子神不告诉我们啊，我们自己也不要去猜，更不要假冒神的名去宣告那个具体的日子是哪一天。这就是神的心意。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日子呢？啊，我们在接下来的信息我们来会仔细思想这一点啊，就不告诉我们，但是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个日子很近了啊。我们再回到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就是末世的时候会有大的灾难，这个灾难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从创世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啊。在挪亚的时代有非常恐怖的灾难，就是洪水的灾难，那时候全地就是有气息的都被灭绝了啊。当然那些水生的生物是没有被灭绝哈，但是陆地生物有气息全部被灭绝，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存活，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灾难啊。你比如说在近代我们历史上面也有非常可怕的灾难，比如说我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两代的华人，如果在中国大陆就经历过战争啊，经历过非常非常可怕的战争。比如说在欧洲大陆上，那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战争，那是非常可怕，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灾难。但是主耶稣基督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灾难，比这一切更加可怕，那是不可想象的，比这一切都更加可怕。那么这样的大灾难降临的时候，圣经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对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为圣经的这些经文，很多人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很多人说哪会是这样呢，这都是骗人的啊，这都是吓人的，哪会是这样呢？其实圣经中谈到这样的人啊，在彼得后书3章3到10节，彼得后书3章3到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3节，第一要紧的就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倘未成就，有人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一定有人不信的，一定有人不相信世界末日会降临，上帝的审判，上帝最可怕最可怕的审判会降，一定有人不信，一定有人说啊，你这些都是假话，你的都是骗人的话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其实上帝不是不审判他们， 上帝是给他们有机会可以存留，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有机会悔改，但是并不表示上帝永远不来审判，一定会来，而且上帝来审判全地的日子一定是出乎预料的，一定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对不对？一定是就像贼来到一样，小偷来到我们家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在那里平安无事的睡觉啊，过着平安的生活。然后耶稣说主再来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时候，挪亚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20年之久，挪亚在这个地上传义道，让人悔改，说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但世人都不相信，都不相信，因为那个时候连雨都不下，那个时候大家连下雨都没有见过，怎么可能有洪水呢？都不相信，都不相信，但突然洪水就来到了。所以末日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那是在挪亚的时代，那洪水降临那个时刻是极其可怕的，极其可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不会出乎挪亚的意料之外哈，但是出乎其他所有人的意料。哎，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怎么真的就来？那末日也是这样的。英国的牧师中马田曾经讲过，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真的根据他心里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在这个地上去生活，去行事为人。你不是要问他你是怎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他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中马田说你要问他你怎样来看待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你怎样来看待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可以来判断中马田牧师说我可以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很多人谈到啊，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大家说的头头是道啊，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洗净我的罪，但是很多人对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世界的末日，很多人说那跟我没有关系，那和我很遥远啊。如果是这样的人，中马天说那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那么我们今天就从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当中，我们来再一次来思想那末日啊人的光景。那么主耶稣在讲到末日的光景，一方面他讲到极大的灾难，极其可怕的灾难，一方面讲到会有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出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就会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临，在哪个地方降临。然后耶稣基督也讲了在这个时候全地的人事实上分成两种，有一种人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万族都要哀哭，极大的哀哭的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1:26-27，就是对应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1:26-27，26起。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所以这个时候在末世有一些人吓得魂不附体，非常非常的可怕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觉得自己是很刚强很大胆的人啊，我什么都不怕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无论你怎么看自己，人们怎么觉得啊，我很刚强，我吓得魂不附体，看到最可怕的事情。然后呢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我们还是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4:30起。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一种光景，就是人们会极其的惧怕，然后呢极大的哀哭，这是一种。当然这种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世上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抵挡上帝的人，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以前圣经说这样的人是心里刚硬，这样的人是心里狂傲的，这样的人说他们心中没有神， 这样的人说神不会来审判全地，是这样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无论他心里多么刚硬，多么狂傲，他多么骄傲，在那个时候他有极大的惧怕，然后他有极大的哀哭，极大哀哭，痛苦，绝望。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他们的这个惧怕和哀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是看到极大的灾难哈，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他们的哀哭到那时候表达出他们的绝望，他们绝望是什么？原来我在这个世上所经营的一切，所积累的一切，在这个大灾难面前全部没有用了，全部保护不了我，全部拯救不了我的性命啊。那么在启示录也说到这个大审判末日的那个光景是什么，那个时候说无论是你在这个地上是国王是君王，还是你在这个地上是囚犯是奴隶，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是多么富有成功的人，多么有权势的人，还是你这个地上啊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卑微的人，只要你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只要你在以前心里一直刚硬不肯认罪悔改的话，到那个时候全部恐惧到极点，说大山倾覆下来就是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躲避那羔羊的愤怒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愤怒，躲避那上帝的愤怒。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提到君王，要提到可能最渺小最卑微的囚犯，为什么要提到，就是说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什么，到那个日子你会极其的哀痛，你会发现我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救不了我，成不了我的保护啊！就像埃及的法老王，他当时他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怎样，他的军队全部都被红海淹没了。法老王到那个时候，到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什么他都做不到，他连自己的头生的儿子他都保护不了，被上帝击杀了。他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极大的哀哭，极大的绝望，他发现我在这个地上的权势一点用都没有，这么雄伟这么坚固的皇宫有什么用呢？挡不住上帝的审判，挡不住上帝的愤怒。所以在埃及的十灾，其实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查考出埃及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就预表末日的审判啊，末日有大的灾难。然后这个灾，这圣经用一种就是妇女生孩子的这种比喻，就这个灾难就开始会有，你这个孩子要降生的，越是离孩子要降生越靠近，就你那个阵痛啊，那个阵痛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然后就告诉妈妈，就是我的孩子要降生，然后在降生的那个时刻是最大的痛苦，啊，那就是，圣经用这样的比喻来说，那就是最大的灾难了。所以在埃及的十灾其实就是警示我们，那十灾程度越来越重，从程度越来越重，是不是？但是法老和埃及人他们总不悔改，总不悔改，到最后他们就发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势地位军队王宫全部没有用。所以在末世时候，那些不信靠上帝他们哀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发现我这一生在这个地上所经营所积攒所建立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名利财富地位权势，到那个时候什么用都没有，保不了我的命，没有办法让我逃避这上帝的愤怒的审判，没有，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痛苦是什么？我这一生在这个地上我的目标完全的错了，完全的错了。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我给大家就是简单回顾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呢十五节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主耶稣讲这样的话，这前面因为有一个人来找他，让主耶稣为他做主，为他做一个判断，就是他要跟他的兄弟分家产就是谁分的钱多谁分的钱少，他要主耶稣给他们做主。结果主耶稣接下来就讲这样的话，就你怎么要让我跟你分家产呢？他这些事情不重要，你多分一点钱你少分一点钱这些事情不重要。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重要。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有个财主 啊，他非常有钱，然后他就说啊，我要盖更大的仓库，把我的钱有个安全的地方存放。然后这个财主就说啊，我现在可以开开心心了，我现在可以无忧无虑了。结果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到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那些不信靠他的人极大的哀哭，就是这个财主他突然发现他的那些财富，他的那些仓库，他在地上的权力、荣耀、地位，通通没有用，通通没有用，通通保守不了他的性命，这是极大的哀哭。然后当然这个极大的哀哭，他一个方面就发现他以前所做的都没有意义和价值，那么他也是极大的懊悔啊。圣经当中谈到哀哭，就是往往跟懊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懊悔什么？懊悔我没有信靠这一位审判的主啊，我一直拖到现在我都没有信靠这个审判的主。那么在启示录一章七节说啊，这是谈到末日的光景，主耶稣审判全地的光景。看呐，他降云，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里特别是都是万族都要哀哭，特别提到刺耶稣的人要哀哭。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指当年那些罗马的军兵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人要复活啊，要被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一方面那些当年去杀主耶稣基督的人，去刺主耶稣基督的人，上帝会审判他们。还有呢，就是历史历代去抵挡耶稣的人，去不信靠耶稣的人，不肯认罪悔改的人啊，心里刚硬，然后藐视基督，藐视福音的人，就是伤害抵挡上帝的人，刺他拒绝他的人，这样的人他们要被审判，他们要极大的哀哭，他们要有极大的懊悔，就是为什么我当年要刺耶稣，我当年为什么我要抵挡他，我当年为什么我不肯认罪悔改信靠他，他们有极大的懊悔。所以在末世时候，我们首先看到有一种人，他们会极其的害怕，他们会极大的哀哭。然后他们哀哭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所积攒的一切，到那个时候一点用都没有，成为粪土啊。另外一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极大的懊悔，为什么我没有信靠这一位神啊，导致我今天落在上帝这样极可怕极可怕极大的愤怒当中。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启示录的六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的六章十二到十七节。十二节起，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好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那描写末日可怕的光景，可怕什么呢？天上的星会坠落。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会我们会发现这些天体运行的轨道啊，会发生偏移和改变。然后呢，大地上面也会挪移，也就是说这个地球的板块啊会有剧烈的改变。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经中 也让我们看见到末日神审判的时候啊，他普遍恩典的手会收回，会收回。我们不要认为今天的这个这个阳光雨露啊，今天的这个四季分明，今天的这全这个大地，这个星体的运行，我们不要认为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不是，这是一直是上帝普遍恩典的手拖着在，一直在拖着在。但是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把普遍恩典的手收回，啊，为什么呢？上帝不仅拖住这万有，上帝普遍恩典的手，更是拖住人心里的良心，啊，更是拖住人心里的良心。所以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良心在做事。但是呢，到普遍恩典的时候，上帝不再拖住人心里的良心，结果人就良心沦丧了，人就良心沦丧，人多么可怕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出来了。这时候审判就降临了，啊，所以罪人的本相就显明出来。上帝审判的时候，罪人就无可推诿，无可推诿。所以当上帝普遍恩典手收回，我们从外面的现象会看到会有极大的这个自然的灾害，然后呢，内在是什么？人的心爱心冷淡了，人心里面隐藏的罪全部肆无忌惮的爆发出来了。然后那些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哇，这在壮士，这在地上就是被人们所羡慕的那些人，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悲惨、绝望、痛苦，他们就这一切都没用。我是国王又怎么样？我是将军又怎么样？啊，我身体强健，啊，我力大无穷又怎么样？落在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毕生的精力去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他们不信靠他，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拒绝这一位上帝。然后到末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这一生的日子都错了，都过错了。那么在末日的时候，圣经还谈到一种人，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会怎样啊？圣经说神的使者会号筒的声音吹响，把这些人招聚过来，啊，把这些人招聚过来。信靠上帝的人在那末世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有喜乐和平安，啊，这就在诗篇的46篇1到3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啊，虽澎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靠神。所以他们也经历那极其恐怖的大的灾害，他们也看见这个山都在发抖，他们也看见这个地的改变啊，可怕的改变，这个山都跑到海里面去了，他们都经历这些。但他们的心呢，却跟那些罪人是不一样的。罪人惧怕、懊悔、哀哭，他们的心却是什么？平安。啊，他们的心却是平安。嗯。所以这是末世时候那些信靠上帝的人。然后在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这里是圣经这样说：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前面谈到一种人，哇，吓得魂不附体，哀哭绝望。但是后面谈到什么？你们那些信靠上帝的人，这时候要怎样呢？挺身昂首。你不是，我们不是躲在山洞里面，我们不是说啊，岩石啊，把我们压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吧，让我们躲避羔羊的，不是。我们在说，我们挺胸抬头，挺胸昂首，我们刚强壮胆，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知道，这里说得赎，没有说得救。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灵魂得救，就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灵魂得救。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相信他的死与复活，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我们灵魂就得救。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要得胜，我们战胜各样的诱惑试探，战胜各样的罪恶，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得胜。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我们这个必然朽坏的身体，必然衰残的身体，到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改变，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复活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一样，那个叫身体得赎。所以这里说的就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身体得赎的日子到了，我们就是我们全备的救恩就完全的实现了，我们灵魂得救，我们生活得胜，我们身体得赎，全备的救恩就完全是，所以那是大喜的日子，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那大喜的日子。所以别人吓得魂不附体哀哭，我们在那里挺胸抬头，我们在那里昂首挺胸。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你虽然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害怕啊，当然你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哈，这个我并不反对，因为耶稣基督说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啊，你要保护自己，因为人会起来攻击我们，我们应该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啊，甚至说到末世的时候你要带刀，但是呢我们心里却不惧怕，我们心里却不惧怕，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没有惧怕，没有哀哭，心里有平安，刚强壮胆，挺胸抬头过末后的日子啊，然后呢欢喜快乐。在以赛亚书25:89，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什么日子呢？就是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审判全地的日子，独一的真上帝审判全地的日子，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就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一定会看哪，我们的神来了，我们的救主来了，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这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这就是得救的人，就是在地上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到那个日子极大的恐惧，极大的，但是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说我们终于等来了，终于等来了这个日子，等来了上帝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极大的喜乐。然后呢，这个日子也是这地上的选民回天家的日子，主耶稣基督来接他们啊，约翰福音14:1-3，这是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4:1-3哈，啊，那么对他门徒说话，说什么？就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呢？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来审判全地的时候，那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忧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根源。为什么可以不忧愁？是不是我们在地上啊，生活平顺没有困难？不是的，因为耶稣确实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世人会逼迫你们，世人会仇恨你们，因为世人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了主耶稣了，已经恨了我了，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在世上一定会有苦难啊！圣经告诉我们，凡在这地上敬虔度日的一定会遭遇逼迫，所以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平顺所带来的，而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耶稣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耶稣来安慰他的门徒度过这些患难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让他们心里的一个确据，就是他会再来的，耶稣会再来，再来的时候 就是他接他的选民回天家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24:31，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他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就是他在地上的选民，所以他要先把他的选民先召集起来，先保守他的选民，然后再审判全体。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审判的一个例子，就上帝审判索多玛，索多玛就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因为索多玛的人心里充满了罪啊。那么上帝要审判索多玛之前，上帝让他的使者先做什么？把罗德一家要带出去啊。但是很遗憾，罗德的妻子贪恋索多玛啊，罗德的妻子回头，罗德的妻子就没有离开索多玛啊，就在那个地方就灭亡了，跟整个索多玛一起灭亡。上帝的使者先让罗德先把他带出来啊，然后上帝对索多玛的审判就降临，极其可怕的审判。所以这一切为什么圣经记载，是告诉我末日也是这样。末日耶稣基督来，他把他的选民先召集起来，耶稣基督一直在挂念他在地上的选民，一直在挂念他在地上的门徒。这些门徒经历了患难，经历了逼迫，经历了世人的嘲笑、羞辱和逼迫，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他的选民召集起来。那么到那个日子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昂首挺胸的日子，世人都在哀哭，世人都在绝望，世人都在极大的惧怕当中，我们却昂首挺胸，我们不惧怕啊。因为到那个日子，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我们在这个地上其实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地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要得着荣耀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最盼望最喜乐的事情，我们脱离这个地上必然朽坏的帐篷，脱离这个地上变成朽坏的帐篷，我们有一个永不衰残荣耀的身体啊。我们今天从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当中，我们来看到末日的光景。末日有可怕的灾难，末日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冒主耶稣基督的名，假冒上帝的名出来。末日的人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绝大多数，因为得救的人是少的，通向永生的那条路是小的，那门是窄的，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啊，那门是大的。所以绝大多数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哀哭什么？他们在地上的一生所经营的一切，所追求的目标，到那个时候全部没有用，全部救不了他们。他们哀哭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归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没有认罪悔改，心里刚硬，一直积蓄上帝的愤怒，一直到那个时候。那更让我们看到还有一种人，就是在地上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有平安，他们昂首挺胸啊，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们得赎的日子，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回家的日子，这个时候是他们荣耀的大日子啊。英国牧师中马田他曾经说过哈，我一开始就提到了，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中马田就说，你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呢？中马田就问你这个问题啊，他说我越来越相信这样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我不问你怎样认识耶稣的，我不问这个问题，我问你怎样思想耶稣再来世界的末日这件事情，你怎样思想？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 确定的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会审判全地，你真的相信人离开这个世界会站到上帝的荣耀的审判台前，你如果真的相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才可能真正的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你如果对这个你说啊，那跟我无关啊，你这个传道人你不要跟我讲这些，那是遥远的时间。各位说，你跟我讲我今天在这个地上怎么过更好的生活啊，我今天在这个地上怎样过更好的日子，你给我讲这些。他如果祖马天，你如果只想这些，那你可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也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啊。在整本圣经的最后，启示录这一卷书的最后，那是唯一的一个地上上帝的选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向主耶稣所发出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我愿你来。所以这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的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向上帝祷告，祷告最深切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愿你来，我要早一天看到那荣耀的大日子，我要早一天可以昂首挺胸，可以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前，我盼望那个日子到来，我盼望你再来的日子到来，主啊，我愿你来。所以这一个对末日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对主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确信，让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可以过一个真正见证上帝、荣耀上帝的一个生命啊。那么如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对他门徒所讲最后的一番话啊。门徒，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刚才其实提到，那么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接下来主耶稣怎么说呢？就说他将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要复活。然后接下来主耶稣说什么？他要再来啊！他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所以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一直到耶稣再来，中间有很长的时间，其实主耶稣完全没有提到，没有对门徒说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你要怎样，你要没有讲这些。主耶稣直接就跳到他要再来，因为这何等的重要。因为他门徒确信他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门徒在这个地上就可以度过那苦难的日子，那患难的日子。他们在这个地上随时他们都是昂首挺胸，他们刚强壮胆，他们不绝望不痛苦，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逃避不了死亡，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对于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来说，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么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可能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还没有死亡的时候，末日审判已经降临了，那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他啊，那是我们最荣耀的日子。那么在两年前在德州一间教会哈，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啊，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枪手去到德州的这个教会就开枪，就杀死了26个人。然后当时整个在教会里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没有受伤的，全部都受伤了。然后这死的26个人当中，就是包括这个牧师啊，包括他一家8口啊，除了那个老爷爷幸存下来，他一家7口全部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孕妇啊，他腹中的胎儿也死了啊，包括牧师哈啊，还有他14岁的女儿也死了。所以这在人看来，这是极大的灾难，这是让人极其悲伤和痛苦的事情。后来记者去采访那个幸存的老爷爷，那个老爷爷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我知道他们此刻已经降生在天堂，我很快就会与他们重逢啊。当时老爷爷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经历这么痛苦的事情，经历这么让人绝望和悲伤的事情，但是他昂首挺胸，他心里有喜乐，不好用喜乐这个词，但他心里有确据，有平安。他说我的一家人 他们只不过早一点比我去到那个最美好的地方，他们此刻有荣耀的身体，他们降生在天国里面，我也会去，我很快就会去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经历这么大的悲剧，人生人看来最可怕的灾难，但是他是昂首挺胸，不丧胆，不绝望，不哀哭，因为他知道那有一个荣耀的日子，他会见到主耶稣基督。有一张图片哈，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当时那个教堂。教堂呢，他们经历了这个惨剧之后，后来他们把这个教堂就重新的粉刷，然后开放一段时间，就是供人来参观。他们怎样做的呢？你看到那些空的椅子没有？空的椅子就是那些死去的人，他们当时所坐的位置，他们就按当时他们遇难时候所坐的那个位置，就把那些椅子摆在那个地方。啊，你也会看见牧师也有一个位置，椅子都空了，上面没有人。当我们基督徒看到这样的图片，我心里不是感到绝望，不是感到哀哭，不是觉得哇这些人好可怜呐，这些人没有坐在这里，不是的。我知道这些人去了一个更荣美的地方，这些人此刻跟他们最爱的主在一起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心里的确据。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世界的末了啊，我们思想在那末世的时候可怕的光景，我们看见罪人悲惨的命运的结局。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是要思想，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昂首挺胸，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心里的确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会接我们回天家，这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安然度日，可以壮胆，可以来归荣耀给上帝的一个心里的确据。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经文，你告诉我们世界的结局。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啊，虽然我们知道这是末日的光景，末日越来越临近了，我们看见很多悲惨让人绝望让人痛苦的事情会发生。主啊，就求你的灵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末日的时候我们刚强壮胆，不要让我们跌倒，不要让我们失去信心啊，不要让我们沾染世俗，不要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没，归向那虚谎的谎言。主啊，让我们心里长存有信心，有盼望，也有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近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